帮助我们好好准备功课，奉耶稣的名求，阿门。哎，好。第六章，什么是安乐死啊 ？Euthanasia， 这是安乐死，它的字根的字面的意思是指到在没有痛苦的情况下安详的死去，没有痛苦的、很舒服的死去，就是安乐死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在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解释。在70年代呢，一说一个病人呐、病人他病了快要死的时候呢，安乐死是指到医生把他的要维持他的生命的仪器，比如说他要依靠一些呼吸的机器，对不对？要把它拔掉，啊，等他安然的死去，叫做安乐死。80年代呢，这个安乐死的定义啊改了一点点，就是呢，不是就是把他的病人呢，把他要维持他病人生命的一些养分啊把它白掉，啊，就是死掉。现在的情况，现在90年代到现在呢，这安乐死是指到什么事呢？就是指到一个病人啊，比较我们叫做比较主动一点，啊，就是呢。跟他打针，打一些注射一些很强分量的镇静剂，哈，打了以后呢，他就会他都死掉了啊，一打就死了，很快的哈。所以你看这个图画啊，看这个图画，你看这个图画里面啊，有一个这个女人啊，很难看，你看，她惨的都是她在面部里面。有一个毒瘤把它删了以后呢，整个面已经变了以后呢，眼睛也慢慢看不到了，啊，这个也不看不到，然后耳朵也听不到，啊，所以很痛苦。这个人呢是在法国的，这个我就网上看了，在2008年3月的时候呢，他就有一个这个女人，他就跟这个申请安乐死，啊，为什么呢？因为太难看了，你这女孩病得太难看了哈。还有呢，这个肿瘤很痛，这个面部里面很痛，所以呢，你也看到图画很难看。但是呢，3月17号，2008年，这个法国的高等法院呢就判了，就是不能够让他安乐死，因为他身体还是可以的。所以呢，但是他听到这个法院的审判以后，2天以后他自己就自杀死了，因为他验尸的报告就说呢，就是这个女士她并非是死于自然的，乃是服用过量的这些镇静剂，啊，然后呢这个镇静剂呢比平常的剂量大三倍，啊，就是这个原因哈。所以譬如说问问大家，如果你赞同他自杀吗？不赞同，对不对？但是你赞同他申请这个安乐死，应该政府应该批准吗？对他来说很难讲，对不对？现实呢，在美国在哪个地方是已经批准了安乐死？美国很近我们加州的，不是，通常你都问这个城市的，啊，就是俄勒冈州 ，Oregon， 对 ，Oregon 就可以安，所有省份里面，这个省份是可以安乐死的，所以对我们很近啊，你要就搬过去住了。还有呢，就是在2002是这个荷兰是第一个。然后是在这个2003年是这个比利时，啊，但是这些欧洲的国家都是人口很小的，啊，比利时只有1000万，台湾有多小？
2300万。
你看，这个台，Belgium， 然后你查的时候呢，卢森堡。他呢就已经一读通过了，啊， 但是二毒不知道怎么样了哈，可能已经有结果了哈，因为是08年的一毒已经通过了啊，所以现在已经09年了，所以可能呀、已经通过了。欧洲都有几些的地方呢，选择安乐死。其实我们发现在我们现代的社会，这个安乐死呢，就是比较越来越普遍啊，所以呢，在这方面的讨论也是很有争要的。为什么呢？如果一个龙，我们听过这个疯牛症，对不对？听多了啊。如果在，通常是哪里来的？英国来的，对呀、英国如果这个农场里面有一只两只有这个疯牛症，你就会把它所有的农场都全部都杀死。但是呢，如果我们这个人有了看这个女人一样有一些不治之症，我们也可以很容易的把它就是安乐死吗？这是我们要问的问题。这些问题呢，在我们现代这个越怎么样啊，科技越好的地方呢，这个问题也经常都问。因为科技好的时候呢，譬如说美国，我们的人的平均的寿数为什么呀？比较高的时候呢，你就然后医学的技术也比较好，所以呢以前的人有癌症也不知道是癌症，死的很快就死掉了。但是现在我们是可以医治的，所以医治以后呢，医治病是医好了，但是痛楚呢可能不能够完全的受到控制啊。譬如说有时候有些人的病好了，但是他要搭这个尿包，对不对？这个这是有些人呢经常失禁啊，所以很不方便，很难为情啊。这些情况里面呢，有些人就是对这个安乐死的症变比较大啊。我在香港也听过呢，有一个就是小学生啊，就是他这个 spinal broken broken， 所以他就去申请去安乐死啊，都是这样，很多人都是这样讲有一个例子都是这样，就是说他想去申请安乐死啊。我们书后面也讲过这个例子啊，有一个有个女孩，她的父亲看见女儿昏迷了，有几年了，看情况都不能够医治了，所以呢，这个父亲就向政府申请停止使用所有支持这个女孩生命的任何的医疗的仪器，也就是申请安乐死啊。你赞同还是不赞同？她已经变成是女孩，已经是植物人了。对不对？已知无缘了，所以几年了，所以爸爸看了几年都没有用了，就申请安乐死。你赞同吗？很难确定，对不对？但是他的爸爸认为他不能够救了，所以就申请了。啊，你怎么判？啊，大家感觉怎么样？按照圣经是不应该的，
对，
所以我们要看看怎么样的安乐死了，所以在我们要重生的去看看，在哪个情况是可以的，在哪个情况是不可以的，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啊，这是
按照圣经是绝对不可以，所以就是他那些非信徒他们可能赞成安乐死。
按照圣经是绝对不可以，真的吗？
因为他。生命是上帝赐的嘛，上帝主宰的嘛。
但是有些人
自杀本身就是罪。
但是我们看我们书里面也讲啊，就是有一些人找到圣经支持啊，就是他的理由是人人都有一死。第二，生命是有限的。哈。第三， 神必不要你受试探过于你所能受的，必为你开一条出路。太大的痛苦了，太辛苦了，神不会要你受不超过你能够忍受的，所以必然会你开一条出路啊，这是第一条路了。所以当然我知道我们从圣经里面也看到很多其他的角度去看啊，圣经角度就说圣经说我耶和华说我使人死我使人活，这是我啊。然后也说若伯祭司人讲人的日子既然有限，他的月数在你哪里啊，就是是神确定的，不是你确定的啊。要你们不是自己的人，还有哥林多前书是讲啊，你们不是自己的人，你们的生命是什么？你们是重价买来的，这不是你的，你的生命是谁？全部都是从神的，不是属于你自己的啊。所以你可以找到一些经文可以支持你的观点，但是你也可以找到另外的观点说安乐死还是对啊。所以靠圣经单单一两节的圣经答案不太好，所以整体来说我们要看看怎么样去处理啊。比如说我们刚才讲这个植物园这是几年啊，所以爸爸跟他申请要把他安乐死啊，很容易啊，把这个电子剂对不对，电剂把它拔掉他就死掉啊。但是呢另外我们也听过很多例子，不是很多了哈，就是有了，就是有些植物园就是很久很久就苏醒了啊。我在网络上找到一个在有一个08年的6月4号啊，就是有一个波兰那个植物园，他在这个40多岁的时候，46岁的时候呢，他是公然来的意外，所以昏迷了啊，昏迷了啊，1988年昏迷了。但是呢19年以后啊，当他是65岁的时候，他太太在他旁边照顾他19年，终于他活过来了。以前波兰是共产党，现在活过来发现是自由经济的民主的国家，完全不同了哈。所以你看很难，真是很难讲啊。你从圣经来说你就有两方面，你从这个出警啊，这个植物园啊，你发现也有一些人是走掉，但是另外一些人呢，就是因为他太太每天就去陪他，每天来陪他，哇厉害了，19年以后他要能够舒爽，你要跟他按摩啊，做很多的事情啊，但是因为他有太太，所以19年他就睡醒啊。所以从这个问题里面呢，我们就慢慢去发现呢，我们现代的社会有很多几种的过案，我们发现怎么样去处理这些安乐死呢哈，都是这样。有一个人我们书里面讲了，1927年这个 Branson 这个人呢，他就认为呢要他不要叫安乐死，他叫自己什么呢，叫做仁慈的杀生，很仁慈的。因为他说如果这个人已经很痛了，他已经生存，比如说哪个女人，我刚才看到图画里面很难看的样子，所以他已经没有生命的意义加急，最小是他自己感觉是怎样，所以让他安乐死也是可以的啊。所以这是他这个个人的选择的权利啊。这个 Humphrey 呢，另外一个人呢， Humphrey 这个人呢，这个很出名，这个 Derek Humphrey 为什么很出名呢？他写了一本书，书名是在我苏醒前让我死去啊。这本书出了以后呢，已经卖了10000多册啊，一年里面卖10000多册是销量很高的书啊，对不对？很厉害的啊。所以这本书就教到你用什么方法去安乐死是最好的。所以你看能够卖那么多书一定很厉害，对不对？他是怎么出名呢？他写这本书呢，他在1991年出版这本书， 他要讲到他自己的，他是怎么样啊？他是他妻子是有癌症了，所以他为他妻子呢烹调了一杯咖啡，这个咖啡呢加了很足够分量的镇静剂，所以他在一刻以后呢慢慢就睡了，睡就死去了。哈，当然呢人家也告他了哈，所以但是问题是怎样做对还是不对？他当然是感觉是对呢，不然也不会做，然后也告诉你我是怎样做的，对不对啊？另外最出名的有一个医生，在美国最出名的医生呢叫 Dr. Jack Kerouacia。 为什么他那么出名呢啊？这个Kerouacia 呢，他双亲啊，在20年里面他已经帮助20到30人安乐死啊。他是一个医生，职业的医生，他认为啊，如果一个病人太痛的时候啊，能够真正的给他安慰啊，给他安慰是怎么呢？就是要帮助他安乐死啊。但是问题是在他的报告里面发现，哪些他帮助去安乐死这些人呢，但是有很多不是因为身体上的痛苦啊，不是很痛的，他也帮助他安乐死呢。所以这个 Dr. Kerouacia 啊，他这个做法呢就把医生的传统，我们对医生的看法不同了。我们传统看医生是什么？对对，医治病人啊。现在医生不是，他是帮助病人把自己杀死，然后称呼这种杀死是什么？仁慈的杀伤哈。所以这个人已经做了很多很多，所以美国政府呢每一次他做都去告他，但是呢每去告他的时候呢都告不进，因为美国的司法制度是陪审团，对不对？所以这些陪审员他们要感觉这个医生所做的可能都是蛮对，他是太怜悯病人才会帮助的，所以最后每一次都无罪的释放。所以他就做了很多次很多次啊。但是呢在1999年啊，这是我们中专说想的三多终于苦了，在1999年他就再去帮助人去安乐死，最后呢被这个政府判了2级谋杀，所以要坐炉坐25年啊，所以他应该不能够再出来了，这应该不能。所以他最出名就是怎样呢？就是走去每个地方帮助人去安乐死啊。如果这个成立的啊，还有这个 Fletcher， 我们对他们，谁是 Fletcher？ 这是哪个什么？处境伦理那个 Fletcher， 这个富拉切尔啊，这个 Fletcher， 他就认为安乐死是应该的。当你发觉这个孕妇里面的怀的胎儿，如果他有很严重的毛病，我们通常普通人都是会终止怀孕堕胎啊。这他说这个是很普遍，在美国社会照样的，如果是觉得可行的，如果我们发觉这个病人呢他有很多的癌细胞，然后他感觉很痛的时候呢，我们都可以为他做出安乐死。为什么呢？因为安乐死的其实这两方面，这个讨论是什么呢？一方面就是这个病人啊，这个病人是有权确定他可以安乐死，因为每一个人在这个自由四方的自由社会里面，每一个人都有什么？有自确的权利啊 ，self-determination 啊，所以他们的原因就是讲安乐死，因为他是有 self-determination。他自己可以决定，因为是他的自己的生命啊。另一方反对的是什么呢？另一方反对的，通常我们保守的基督教反对，就因为是什么？我们认为生命是在神里面，对不对？然后我们认为呢，我们如果有了癌症，有了重病的时候，这个情况是好还是不好？不好。但是这个不好，我是怎样讲啊？就像一个人呢，就我们像一个客人在这个餐馆吃饭 啊，我们都是来这个地球吃饭，吃了一顿很丰富的晚餐以后，那怎么办？你是自助餐很好吃的，你不断吃，吃了以后回家你会怎么样？啊，生病，对，你好好的休息一下。我认为是这样，在恩典之下休息一下啊。所以你看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有病，看你怎么看吧。啊，这是我们已经为神工作了一生，在这个情景里面，我们就休息一下。在这个休息的过程里面，不一定要很自怨自艾呀，啊，不一定要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啊。啊，我们就是好好的承认生命是神圣的，这不是应该吗？我们不能够认为生命一有不好的时候我们就去自杀，这个是不对。就正如那些在德国这个扎中营里面，他生活很痛苦啊，对不对？他们都没有自杀啊，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的生活下去啊。一个是我们生命是在神的手中，我们相信是怎样啊，啊，是怎样，这个人生是苦乐参半的，对不对？一半一半的啊，不能够以为很痛苦你就把生命拿走啊，不能够怎样啊。我们乃是认为我们的病痛乃是一种消息，人生走到有时候走到最后的阶段的以后休息一下啊。从这个我这个类比啊，就比较乐观，对不对？比较乐观啊。但是另外一方就不是这样了，另外一方，如果你不是，他不是这样乐观的去看生命，他就是因为有疾病以后，人会感觉很失落啊、焦虑啊、绝望啊，在这个情况里面呢，就感觉生命已经不值得生活了。如果他感觉生命是没有价值以后，如果他感觉生命是没有意义的时候，他就会怎么样？他就会选择安乐死，哈啊！理由是说，我个人有自觉的权利，这是一方。然后保守的基督教的另外一方是说，我要维护生命的神圣，哪一个比较对？哈，我们就去看看啦，哈啊，我们刚才讲了，荷兰是最有经验的，安乐死里面呢，荷兰是最有经验的啊，因为它是最早，2002第一个国家最早的。然后其实它2002年以前呢，它已经有很多的快剧已经安排了，所以没有正式立法的时候呢，其实也已经 practice 了啊。但是在这个 practice 过程里面呢，也牵涉很多小童在里面啊，问题就在这里了啊。如果说人是有自觉的权利，那解决小孩怎么样？小孩都怎么确定呢？所以我们就要看看怎么去分别了，好不好？然后树，我要看看树里面，你看树里面的时候呢，有一页是有一些的，你看到有一些定义。所以我们要看安乐死的时候呢，我们要把这个定义清楚一点啊。这个安乐死当然是 voluntary euthanasia 啊，你自愿的选择很安详的死去。但是呢，这个安乐死里面呢，也在医学上去分呢，也有两种。第一种呢是主动安乐死，另外一种呢是被动的安乐死。两种的分法是怎么样，懂吗？两种的分法，我的定义是从他的目的来讲的啊，这个是我分了。主动安乐死的目的是什么样呢？我看看这个目的是说，它是取决延长生命，实情这个延迟的杀生啊，这是主动安乐死，就是说生命是有的，它是怎么样？取决延长，就说你怎么样？你是生命是有的，但是你不要了，你要把它 stop 啊。跟这个被动安乐死就是它的定义不同啊。为什么被动安乐死呢？我们是认为 咀嚼延长死亡啊，一个是生命，一个是怎么样死亡啊。什么是死亡呢？就是你快要可能快要死掉了，可能这个病人有这个癌症，癌症以后他的可能医生也说他只要两周的生命，好不好啊？我们说两周啊，不要说三个月了，对不对？因为三个月是我们知道，医生说三个月不一定是三个月的，呵呵啊，可能有些过案就是三个月，最后是三年，还有十几年，也有这个例子在。所以我就把它的定义把它稍窄，就是说，如果这个病人医生他看得很清楚，说是应该在两三期里面，他应该会走了，哈、啊，在这个时候呢。如果继续的这个病人又受这个治疗啊，他可能只是增加他的心灵啊、身体上的痛苦啊，可能是、啊，比如说有些亲人他突然间这个爸爸妈妈就是在医院窒息，好吧？所以你来的时候呢，但是医生就问你要不要插喉，对不对？你通常你确定是怎么样，要插还是不插？医生告诉你，有时候呢，医生会告诉你，看来你爸爸的病情，插喉可能都是再过两，最多也是两三期，他会走掉的。那你的确定是怎么样？啊？还是插还是不插？还是插？
那如果哈，就说一般的气切了哈。
啊。
就说他可能延长到生命的两年到三年，
对，
不是立即的，
不是立即，
不是立即的。他因为我们看到一些个案哈，气切以后，他不是立，就是他可以延长到生命，可能长到三年到四年，然后什么都快不能做，就躺在那边，呀，他最后就叫没有办法，最后还是就会。
对这些问题要想想，为什么呢？我教会有一个事情就是讲啊，就是他妈妈91岁，就是快要死掉了，医生就说，哎，他都要插喉，所有的孩子都到了，已经到了在旁，他们在 argue， 最后呢，五个孩子，三个说插，两个说不插，啊，就是有 fighting， 哈、啊，在 fighting 啊，但是最后因为3-2，所以他们就确定投票以后呢，就插喉就跟他插了，插了以后过两三天就死去了啊，也没有医生所讲的能够有比较长的生命，所以要插还是不插呢？就是大家，所以我们要看这个 case 就是我们看主动安乐死跟被动安乐死呢，它的定义呢，我认为呢是从这个目的去看。就是如果是主动安乐死，就是这个 case 的病人他的生命是还有机会，很大的机会生命延长过两三期的，然后你让他安乐死，这个是我认为是咀嚼延长生命。但是呢，如果他可能插了以后，医生也说应该都没有机会了啊，就是差不多了，90岁了，那这种安乐死呢，就变成是咀嚼延长什么死亡？为什么延长死亡呢？因为他已经是在死的当中，他在死的当中啊，只是我们不要他这个病人受无谓的痛苦啊，不要做任何东西啊，不要用所有的人工的方法，我们不用了。在这个定义里面呢，这个被动安乐死呢，我们就把定义它是做咀嚼延长死亡，是怎样，好不好？啊，从这个定义，你知道我认为是怎么样呢？我认为从目的来说呢，这个拒绝延长死亡这个是对的。啊，我认为是怎样啊？我们再慢慢再看看下去哈，啊，因为如果已经两周里面他已经死亡，对这个病人来说已经是近在咫切， 啊，不能医生来说不能改变了，不能够做任何治疗了。那这个时候你可以清除一些东西都可以哈、啊。所以这个被动安乐死的定义就是怎样？但是这个被动安乐死也要分两种啊，被动安乐死里面分两种，一种是自然的被动安乐死。一种是自然的，另一种是非自然的。然后被动安乐死就是这个是什么？主动安乐死。这两个的分别大不大？这两个分别很大的，在这个目的来说是很大的，对不对？一个是取决这个取决。生命，对不对？咀嚼延长这个生命啊，你咀嚼延长生命就是自杀了啊，所以这个主动安乐死呢，其实是这是自杀了啊。在被动安乐死呢，是不是自杀呢？也不是啊啊。通常书里面的定义就是说，因为他已经快要死掉了，你还要用很多的如果不是。如果是以前的时代没有那么科技你们厉害的时候，他是死掉的。只是我们现在对啊，自然安乐死就是说，有时候他我们恰好以后就是给他有些自然的维生的因素啊，给他水啊给一些植物啊那些养分啊，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自然安乐死就是说把几些自然的东西把它拿掉了，他就会死掉了。非自然的安乐死呢，是指到呢，把一些非自然的维生因素，什么是非自然呢？不是吃的东西，就是一些医疗的细序，啊，医疗的细序，把它拿掉，比如说它要提氧气的，把它拿掉，它就会很快的，不是很快啊，是怎么样？慢慢的死去。有一些植物园你把它的维生的因素比如说不给它吃，它会三天会死吗？应该不会，对不对？医生在
很难受
很难受，有时隔天就死。但是如果不是植物园呢，有些他病了，就是所以这几个被动安乐死里面呢，他所谓的自然跟非自然里面呢，其实这个病人呢，他死的时候呢，是真的是安乐死吗？不一定，那要小心啊！啊，名称我们中文翻译就比较好，是安详的死去。但是呢，如果你选择被动安乐死的时候呢，你使用的方法是我们现在讲自然的被动安乐死还是非自然的被动安乐死呢？它的过程里面呢，有时候很长的，可能一个礼拜的，它是慢慢，你是慢慢让它饿死，这种是安乐死吗？看来不是，啊，这是怎样啊？只是我们把它定义为这个被动安乐死呢，是看它的目的来分的，看这个目的来分的。是怎样？我认为呢，当然了，这个方法是把它白的。主动安乐死的方法是怎么样？主动安乐死真是很安乐死的。为什么呢？他是通常就是跟他打注射很强的镇静剂，他就会昏迷以后，他就会死掉了。所以我认为呢，两种的安乐死呢，看来是从目的来说呢，这个。被动安乐死比较能够接受，对不对？赞同还是不赞同？啊，因为我们是咀嚼延长这个死亡，啊，这目的来说呢，这个被动安乐死对，啊，但是在方法来说呢，如果要称为安乐死呢，方法来说呢，自然安乐死的方法比较。真的是不需要受很大的折磨了， 就是打一打针，很快的，慢慢就睡觉，睡睡就死掉，啊，是从啊，就两方面的，所以是两种的安乐死啊。我们怎样去分的时候，就是这个定义来分呢？不是绝对的定义，你要知道，只是帮助我们比较容易去了解啊。在医学里面呢，有一次我跟一群的医生讲几个定义，我突然间有一个医生很气的，他说方博士，我不喜欢你这个分，他说不能够怎样分，安乐死都是安乐死，没有这个方法啊。我就告诉他，这个方法是一般书里面是方法啊。当然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定义呢，也没有关系啊。为什么呢？就是你一定要用定义以后慢慢再讨论，对不对？这个是一个functional definition， 给我们做出一个讨论的一个方法。然后呢，我们慢慢讨论的时候呢，可能我们根本安乐死没有这个方法啊，我们可以变成是目的还是用这个被动安乐死这个定义，就是咀嚼延长死亡。但是呢，方法可以是用真的安乐死，就是给他比较注射镇静剂啊，也可以啊，这也是一种的安乐死的定义啊。但是我们还是用书里面的方法，普通里面书的方法去讨论，因为啊，给我们有一些 idea， 知道怎么样去讨论啊。最后的时候呢，我是认同哪位医生所讲的啊，如果真的是安乐死的，他认为呢一定要很舒服的死去，是安乐死啊。就是他的 definition 呢是第三呢，就是目的还是用被动安乐死，但是方法呢还是要主动安乐死的方法啊。所以如果你还是给他安乐死了，你只是把一些哎，对，就是哪个医生说呢？他说，如果你用自然、非自然，你都是给他很辛苦的，啊，特别是自然呢，自然的东西就是不给他吃，饿他，有时候饿他七天也不死，他身体很强壮，所以但是他是受苦的，他在做里面他是有感觉的，所以他就认为呢，医生就是说，他说方牧师应该是。你目的好，但是呢还是安详的死去呢，还是要跟他注射啊。他就认为呢，譬如说这个是自然安乐死，就把它摆好了，对不对？非自然就是给他，有时候给他一些很多仪器啊，呼吸的机器啊，把它撕掉 turn off 啊。他说你要先注射然后才 turn off，那才是真真正正的安乐死，他怎样定义，所以这个定义也是蛮好的，我认为他是这个医生的也是蛮有智慧的，所以我自己的立场也跟他差不多。
那先注射不是就变主动安乐死了吗？你就看到反
应
机器也不用了。
哎，不是，说不是。所以我们现在的就是要看你怎么样了。有时候呢，有人就是用他的方法去确定这个是主动安乐死还是被动安乐死。如果你用他的方法来说呢，注射这个是主动安乐死，对不对？啊，但是我认为呢，最好的定义呢，不是从他用的方法，乃是用他的目的企图。啊，对啊，这是你咀嚼什么东西。你是咀嚼死亡啊，还是咀嚼生命？咀嚼生命这不对，因为生命是神圣的。但是如果你是咀嚼死亡，这是人人都有一死，我们是要死的啊。所以你既然要死了，就要死啊，不要像这个陈子王，秦始皇，秦始皇要他在要宣传这些长生不老的药。啊，但是啊，不要咀嚼。
我想我加一点小小的看法。
好啊。
我觉得在讨论安乐死的时候，从我们医学伦理上来讲，还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慢性病跟会死亡的急性病的安乐死定义又有点不同。那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搞混，所谓的慢性病就是他是不会马上死，他就是很慢的。那有人是因为等不及这个拖，这个拖比如说要一直
就像这个女人就是讲啊，慢性的慢慢
会死，但是他会拖很久，拖得你很痛苦。
对对，
这是慢性病。这种的安乐死 是一种，
对。
另外一种是他是随时会死，只是现在都是靠一些东西帮他撑着的，好，叶克膜啦，帮他用一些呼吸器啦，帮他用一些东西帮他撑着的，这种是随时会死的。这种呢，你只要有一个东西稍微不要正常给他，那可能就自然就死掉了。
对，
跟刚刚那个是不同的 situation， 那个是你不给他也不一定死，只是他会拖很久，那他也很痛苦。所以呢，我觉得每次在讨论安乐死的时候呢，很多不知道的人有时候会 confuse 这两种，就所谓的一个是拒绝死亡，一个是拒绝生存，一个是拒绝死亡的拒绝生，一个是拒绝医疗，一个是拒绝生存。拒绝医疗就是说 我今天早上有个 patient 哈，那个三十 几岁而已，他的小孩子生的时候生现在才十六个月，
哈哈，
等于去年生的时候才被发现这个妈妈有乳癌
哦，
而且乳癌已经转移到脑到肺了。
嗯，
这个也牵扯到我们上次谈堕胎，就是说其实这个 case 是根本怀孕前他就有 cancer， 只是他都不知道。
哎呀，
所以他怀孕生的孩子又才查出来他有 cancer， 而且乳癌还不止乳癌转移到脑到肺。
嗯，
那这一年当中到我的诊所来人整个人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们看他那个 baby 还这么小，还是第一个，然后他才三十几岁。今天早上他就跟我太太讲，因为我太太也是他医生，就跟他讲说他已经不打算要化疗跟电疗跟这些治疗，因为他觉得太痛苦了。
嗯，
他觉得太痛苦了，他觉得很难受，他打算要所谓他们 的另类疗法。那当然我也没想问他另类疗法是哪一类，但是呢，这个就是说他的生命现在已经是靠着一些东西在撑着的时候，他觉得治疗更痛苦。不治疗的那种，比如说刚才说的自然饿死，我们觉得已经蛮痛苦了，但是他觉得化疗跟那个 radiation therapy 更痛苦。
对呀，
所以在他们来看，那个痛苦的标准又跟我们在旁边，哎呦，给他饿死好像蛮可怜的，他一定会很痛苦。其实对他来讲，那个化疗痛到就是说口腔也痛，脸也痛，全身都是不舒服，还要加打麻啡，他才有办法挨过那个 chemotherapy 那整个 course。 所以像那样子的安乐死，我们如果没有去了解那个 disease 的 situation， 我们认为把它自然被动安乐死饿死，好，就觉得很痛苦，可能会造成有一些讨论的过程，他们会不会 confuse 说，哦，那样子也很残忍？其实对那个病人来讲，他求知一块，他要求的安乐死跟我们，
所以你现在讲的这个例子也是一样啊，就是跟我们刚才所讲的。所以什么是安乐死呢？乃是从这个目的来，这个目的这个定义来分别，不应该是从这个慢性病还是这个，对，这还有像你讲这个乳癌这个病人呢，他是还看来如果他还有一段时间呢，对不对啊？我书里面写的比较保守啊，因为也不想人家看错了，所以我书里面就认为是其实没有讲清楚了，就是如果讲清楚，我都是被动安乐死里面呢。就是使这个病人就是有差不多他医生也认为他只有两个礼拜就要死掉了啊。但是刚才我啊吴医师就讲，这是比较定义更宽一些啊，不单医生说两个星期就死去，但这是一些病人如果他继续的接受治疗，可能不止两个星期，可能还有几个月。 但是呢，这几个月，哎呀，这是医生，可能是很惨，很痛苦，啊，很要命，痛得要死，啊，这是怎样？但是你如果一个七十多岁的病人，他有这个确定，我们就是感觉，就让他吧，对不对？因为七十几岁了。但是你刚刚讲这个病人只是有几岁？
三十几岁
，我们就认为，怎么样？很可惜有一点，对不对啊？就是这个安乐死这个目的，这个目的里面，因为七十多岁的时候，我们的感觉他已经，我们没有病，九十岁也可以。但是如果是有病呢，七十岁也是差不多了，对不对？他挨一刀，就是可能就挨不住，化疗，就是过程还没结束，他已经走掉了啊！但是三十几岁，我们就认为就是比较定义，就是看多一些是他是有一点咀嚼生全、咀嚼生命，对不对？这不是咀嚼死亡了，所以我们就认为这个三十几岁，就是医生，我看你啊，认为你是鼓励他，对不对？也想鼓励他呢，但是
他放弃了，我的病人也不化疗。太痛，头发掉光，都戴假发，
对，太难看
了，什么方形都没嘛。哎 ，baby 还那么小，他也觉得很难过。
对呀、啊，还有呢，我这里有个 case， 给你拿一 case 更特别，这是2008年11月的啊，这是刚刚来的，在英国有一个女孩，她13岁啊，这个叫做Hannah 这个啊。这个13岁这个病人呢，医生就要他继续接受换心的手术啊，所以他自己不要，他的父母，他跟父母谈过，父母说你不要就不要了，算了啊。但是呢，医院的医师呢坚决，因为他是13岁，不是30多岁，他是13岁，坚决一定要他做手术啊。他的心脏里面穿了一个洞，所以不做手术一定死掉，他自己不要做，所以医生就说你一定要做。最后呢，医生就上诉这个法庭，啊，你怎样就是安乐死了，这上诉这个法庭，要法庭判，一定要规定他要安乐死。这个父母听了也要很气，他说为什么不能够让我的小女孩死掉呢？原来是怎样的？这个小女孩是怎么样呢？她5岁的时候呢，已经有这个血癌。5岁的时候，哇！所以一直做这个化疗，花了很多的时间呢。化疗成功了，但是这个化疗的，你知道化疗这个都是毒药了，对不对？啊，所以呢，她心脏穿了一个洞，是因为化疗的药太厉害了。所以把心脏打了一个洞，他一直讲单的时候呢，必须要吃药啊，必须要吃药啊。他的这个心脏里面呢，已经肮脏了一些很特殊的东西在里面，啊，在他13岁的时候，前两年11岁到13这两年里面，他根本来说就出入入在医院里面，经常都是这样的。所以医生就跟他说，他就问医生，他现在血癌已经医好了，但是呢，这个心脏穿了一个洞，还是要做手术。医生一定要他做，他说做手术有什么风险？风险就你都知道了，把心拿出来，风险就是为可能做手术的时候你就会死掉。还有呢，他叫换心的手术。其实里面也装了东西，现在有一个心给他，要他换心，换了另外换心的手术做了以后，你都知道是别人的东西，所以要看治的抗排期的药啊啊。然后呢，医生也告诉他，即使这个手术成功，可能这个手术呢可以引发这个血癌复发啊，所以这个小女孩。就听了医生就讲，他说我不做了，啊，他说我这2年啊，很痛，很辛苦， 现在走到最后这个阶段，他说我不做了，因为做了以后还要医生要吃药，吃这个排斥的药，然后呢还有很大的机会，这个血癌会复发，复发以后再做。他说更不想，五岁已经化疗这个东西了，所以他决定不做啊。但是这个议员就是还是继续的去规定他要做，所以他父亲直接讲，他父亲说，他说哈呢已经受够了病痛的折磨，我们当然希望他可以活下去，越久越好，但我们不打算强逼他做不愿意的事啊。医生想让这个哈呢继续吃哪些他不要吃的药，想他走他不要走的路，这是不对的，怎么看啊？所以但是议员就是最后都是确定一定要啊，最后政府就派了这个保护儿童部门这个官员，好在他是儿童啊，派了这个官员跟他谈了以后，这个官员的报告就是这个可能这个人就是认同这个女孩的意思，所以最后医院就没有跟他做，所以他就死掉了啊，都是这样。好了，这个女孩这个决定对还是不对？她是属于咀嚼死亡还是咀嚼生命啊？咀嚼生命就这不是好的安乐死了，对，因为他要跳的难关很厉害，你看换心手术
不换
就是他，就是因为是不换就是死掉，这个换心的手术就是他理由都是这样啊，都是因为痛了、啊、很痛很痛的缘故了啊，他知道的，所以他不愿意啊。怎么看？好，我们看看树啊，树里面所以我们现在把一些定义我们讲明白清楚一点，我们再去看了哈。我首先讲一讲是主动安乐死啊，这个目的如果是咀嚼这个生命呢，这个不对。为什么不对呢？因为我们要讲个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形象，对不对啊？所以人的生命是神圣的，是尊贵的啊，人是很特别的。圣经书形容啊，只有人才有神的形象，只有人才有神的形象。所以呢，神看人呢很特别的，没有世上没有一样的东西可以换取人的生命，对还是不对？它是最高贵的啊，也因为人的这个生命很高贵，所以神做人以后呢，要派人去管理这个世界里面的东西啊。在这个管理的过程里面呢，如果这个人给人杀掉，神也是规定，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被人所流啊，就。在这个里面就知道，极端经文就是告诉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够无限的把别人的生命拿掉啊！你拿掉你的无缘无故拿掉的时候呢，你一定有神会报仇了，报仇了啊！比如说大卫杀了这个基督杀人杀的乌利亚，神虽然没有杀掉大卫，但是神也说刀剑永不离开他我他的家族。也像另外一个王，就是亚哈王，就是你知道他的不好的东西啦，就是贪财啦，把他杀害这个拿伯对葡萄园呢。所以神预言这个亚哈他会在战争中死亡，最后这预言也实验了。所以从这个里面也发现，如果生命是很重要的，神是很看重生命的，生命是神圣的，所以人不能够随意的选择安乐死啊，应该把这个生命的主权交托给神自己去管理，神要他死就死，不是人去决定的。这个角度是从这个圣父的一个角度，圣经这个圆美无瑕这个标准的角度去看。 好了，然后我们去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表示安乐死不对。这个角度是说，从人的良知的角度，我们每个人自自然然，我们心灵里面感受什么？感觉就是人应该自我保存下去，不是自我杀死自己的，对不对？啊，就是我们这个良知的角度都是怎样看的？譬如说，哎，刚才对啊，前两天我教会的老人家有个90岁的打电话给我，他说：“你说范牧师，我们老人家在教会是没有用的，年轻的比较有用，为什么呢？他们为奉献，我们已经不为奉献了，啊，我们只是拿钱的，啊，用教会很多的时间，所以我们在教会没有用。”他这样讲对还是不对？
有点酸酸的。
啊，
他为什么那么悲观呢？
啊，90岁的老人，有时候都是怎样呢？差不多啦，啊，但是哈、啊，他这个看法对还是不对？你不要理他酸酸酸酸还是不对，但是他的意见对还是不对？对吗？不对，不对在哪里？老了还有价值？为什么老了还有价值？
老人其实很有智慧啊，他应该是
他可以为教会祷告。
对呀、啊，对呀、啊，对对对，祷告就对啊，很需要，他有经验。
他有经验，如果他
还能够说这些话，表示他的思想还不错。他怎么会没有用呢？
他是个植物人，
对。所以他有智慧，他会为教会祷告，所以他有价值，对不对？啊，你是怎样告诉他吗？怎样去鼓励他去寻找这个生命的意义啊？使他胜过他的困境吗？
啊，
但是你不感觉你的看法是很功利主义吗？如果他是很笨笨的，他的儿子都说妈你真是很笨，经常都是脚弄不好，所以他感觉他没有智慧。你为教会祈祷，他说每一个事情都为教会祈祷，但是祈祷和结果还是不长。所以我们要看东西的时候，刚才也是蛮好鼓励，但是最重要的我认为啊，刚才所讲的都是有一种功利主义。我们应该看着说，我们这个人啊，人的价值啊，不是他生命所成就的东西，它的价值啊，最高的是什么？是生命。这个生命因为是神所做的，神所爱的，所以它是有价值的。这个会不会好不好？啊，这个生命，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神为每一个人在世上的生命，在这个时刻，都是为了将来一个更好的生命做准备的，所以来念书是好的，因为我们是帮助我们能够拿到将来永恒生命里面的真正的平安，啊，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哎，所以我们良知的角度，你怎么要去帮助他想东西？就一些讲啊，不要太功利的去看一些东西。乃是从他生命本身，神认为生命是神圣的，神认为是有价值的，那就是好了。啊，我，所以如果我们还有一息尚存，我们就应该继续的延长这个生命。啊，这个延长生命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自然的本性，都是想活下去。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我认为这个主动安乐死不太好了，好不好？啊，怎样去跟老人家讲比较好？因为你告诉他祷告，其实他也知道，因为他也不去祷告会，有时候他也因为不懂开车，孩子也不会帮他开车的，你都知道，在这里，啊，美国是怎样呢？啊，太麻烦了。好。另外我们去播了，从理性的角度去看，就是是不是 是不是这个因为医治我们讲啊，选择安乐死是两方面嘛，一方面是什么？人有这个自觉的权利，一方面是什么？上面是什么？神圣的啊，这个两个角度啊，啊，所以我刚才讲了，上面是神圣的，但是如果他说，我虽然上面是神圣的，但是我自己有自确的权利，我应该可以选择安乐死。当我感觉这个上面已经没有意义，很痛苦的时候，这个可以吗？每一个人都可以为到，自己确定自己的生命的前途吗？这个可以，但是生命的死跟生，每个人都可以确定吗？啊，我们重新去想一想，究竟他所谓的权利是什么意思？啊，我认为呢，把生命结束，这个不是人的权利，这个是要求，这个权利不是根本，生命不是在你的手，就是在神的手里面，你要分得很清楚了啊。我有一次在香港的时候，你知道香港就是香港的文化，都是经常的有这个游行的，不是台湾是不是这样啊？香港文化的经常有游行的，有一次我看到一些妓女啊也去游行啊，他的我看到的玩意里面是这样讲，他说妓权等于人权啊，他说呢妓女啊是一很好的职业啊，我们没有偷没有抢，我们是用我们自己的身体啊去养活我们自己家人的生活啊，所以我们这个妓权很重要。因为有一段时间就是香港就是不断去歼灭这些妓女这个地方啊，所以他的生活不太好啊，他要出来游行，我说厉害啊，就是香港不准这个妓的东西，他要去游行，就要反抗政府。但是他认为他的理由是什么呢？他的理由是说，是我自己去决定去做这个行业的，所以我是有自由决定的权柄。既然是出于我自己的决定，所以怎么样？所以是对的，你应该让路给我们去继续这个王室的这个东西啊这个职业，这个想法对还是不对？很明显不对啊，对不对？很明显不对啊。但是其实你要看哪些说选择安乐死，哪些人也是不对啊。他的理由是什么？这跟姐姐纪律的要求也是一样啊。我认为他是怎样讲啊，我认为每一个人都可以为自己的生命决定的，这个是他最大的理由，所以他可以做很多他要做的东西。这个跟这个纪律这个行动也是一样啊。这些怪怪的东西都是在这个现代社会才有的。我们把自由定义是什么？自由是最高的。但是什么是自由？自由是不受任何东西，没有什么律法出薄的。什么是自由？现在现代文民主的是自由是什么？自由是说你自己确定的，你认为自己确定的东西就是对的。其实这个现在西方这个戏剧的自由的定义传错了。我们圣经认为了自由应该是什么样？自由不是从自己的看法的。你看我们现在的金融海啸啊，金融海啸都是这个呢，我们就是哪些人太自由了，我们美国就是太自由了，你去卖鱿鱼怎么做也可以，太自由了，现在出了事了，对不对啊？但是如果你去确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发觉啊，所有自由啊 都是应该有一些道德的献祭的。如果没有，我们解释的金融海啸这个点啊，这个案前的危机完全看自己的利益啊，这些小银行啊大银行都是看利益啊，但是这个自由没有受这个啊其他的东西。所以我认为啊，这里所说的因为人本身有自由去决定他自己的事情，这个定义已经错了。这个人对自己生命这些的不是权利来的，是什么？乃是要求来的啊。权利跟要求是不同的。美国的人权宣言里面所讲的，每个人有生存自由、受聘、悠闲、教育、受医疗的权利，但是这些权利绝对不应该有这些安乐死的权利，这个是不同的，对不对？啊，是不是？好，我们停在这里了。好，我等一下再讲。
本课程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如果你愿意在财务及代导上支持丰收神学院，请上丰收网站。